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五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因此它的作者仍然是摩西，写作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摩西五经又被称为是律法书，但是严格来说，律法书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在整卷书当中并没有出现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一直要到律法书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才正式开始出现上帝所颁布的律法。出埃及记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拯救，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八章，记载了上帝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且到达西奈山的经过。第二部分的主题是立约，从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一直到第四十章，记载了上帝借着摩西在西奈山上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经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出埃及记这卷书的内容。出埃及记第一章记载了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还有雅各的一家人，总共七十个人从迦南地来到了埃及。他们住在埃及，并且开始生养众多。经过了大约400年左右的时间，以色列的家已经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也就是以色列民族。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王法老，他起来开始治理埃及地。他发现以色列民的人数已经多到比埃及人还多，他认为这种状况可能会威胁到整个埃及的安全，因此埃及王开始采取严厉残忍的政策，把以色列人当成奴隶，逼迫他们做各样的苦工。同时为了限制以色列人人口的成长，埃及王下令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杀了，丢在河里面。这件事情应验了在创世纪15章13节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出埃及记第二章到第四章记载了上帝为了要应验在创世纪15章14节他亲自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创世纪15章14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因此上帝拣选并且呼召摩西，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回到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迦南地。摩西是以色列立位支派的人，他从小就被埃及王法老的女儿收养，在埃及的王宫中长大。当摩西40岁的时候，他因为打死了一个正在欺压他以色列同胞的埃及人，因此他逃到了米甸的旷野，在旷野居住了40年。当摩西80岁的时候，上帝在旷野的何烈山，也就是西奈山上，借着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的荆棘向摩西显现。 上帝吩咐摩西去见法老，并且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带他们回到上帝所应许的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摩西本来不愿意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也没有说话行事的能力，又是孤单一人，如何能够去跟埃及王法老交涉，要法老放了以色列人呢？但是上帝使用三件事情，让摩西可以去做上帝吩咐他去做的事。第一，上帝告诉摩西，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自有、永有的意思。上帝是自己存在而且永远存在的那一位。上帝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告诉摩西，不要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因为自有永有的耶和华上帝必定与摩西同在。第二，摩西认为自己没有说话行事的能力，因此上帝赐给摩西行神迹的能力，也赐给摩西说话的口才，使摩西能够说当说的话。第三，摩西认为自己只是孤单一人，因此上帝差派摩西的哥哥亚伦成为摩西忠实的同伴，可以与摩西一起去执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任务。出埃及记第五章到第十八章记载，上帝借着摩西施行许多神迹奇事，最后终于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这为奴之地，到达上帝当初向摩西显现的西奈山。摩西和亚伦来到埃及王法老的面前，以耶和华上帝的名义要法老同意让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但是法老并不愿意。出埃及记五章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因着埃及王法老刚硬的心，他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此接下来耶和华上帝就在埃及全地降下十个大灾，让法老最终不得不同意，只能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事实上，耶和华是谁这句话可以说就是出埃及记这卷书最主要的写作目的。整卷出埃及记的内容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回答耶和华是谁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相信上帝的人与不相信上帝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出埃及记六章二到八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在这段经文当中，上帝不厌其烦地宣告他是耶和华，而上帝也解释了耶和华这个名字对以色列人的意义。耶和华这个名字对以色列人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耶和华是拯救以色列人的上帝，第二个意义是 耶和华是为以色列人实现应许、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对于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耶和华是那一位施行拯救、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但是对于不相信上帝的人来说，上帝最后会用另一种不同的面向让他们认识耶和华是谁。我们来看三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出埃及记七章三到五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二段经文，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第三段经文，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四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三段经文当中，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告，他会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但是上帝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的方式，是用降下灾祸、击杀长子，还有攻击刑罚的方式，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因此，对于不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耶和华会向他们显明，他是那一位施行审判、刑罚降灾的上帝。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二节教导我们，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既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也是公义正直的上帝。上帝既恩慈又严厉。如果我们不想要经历上帝的严厉，渴望能够常常经历上帝的恩慈，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持续不断地相信上帝。当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地相信上帝，我们就能够长久在上帝的恩慈里，不断地经历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上帝的恩慈和严厉特别表现在逾越节这个事件当中。为了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上帝在埃及全地降下了十个大灾，而其中最为严厉的就是第十个大灾，杀长子之灾。出埃及记十一章四到六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在这么严厉的灾殃之下，上帝命定，只有一件事情可以使人不会遭受到这杀长子之灾。这件事情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之血。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你们吃羊羔 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借着逾越节的羔羊之血，上帝会逾越过涂了羔羊之血的房屋，不击杀在房屋里面的人。因着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上帝把这个得救的信息借着摩西告诉了以色列人。当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相信了上帝所说的话，也听了上帝的吩咐，将逾越节的羔羊之血涂在他们的房屋上，这个时候上帝严厉的刑罚就不会临到以色列人身上，凡是被羔羊之血所遮盖的人，都可以因着上帝的恩慈得到完全的平安。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新约圣经教导我们，其实旧约圣经出埃及记所记载的逾越节这个事件，乃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因着耶稣基督所流出来的羔羊之血，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救赎，不再需要承受上帝愤怒而严厉的审判。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因着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上帝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使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并且借着新旧约圣经把这个得救的信息告诉了我们。当我们愿意相信上帝借着圣经所说的话，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着拯救，能够被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得到完全的平安。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到最后的第四十章，记载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来到了旷野的西奈山，也就是上帝一开始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的地方。上帝呼召摩西再一次的上到西奈山上，在西奈山上，上帝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立下盟约，要与以色列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让以色列人可以成为属上帝的子民，让以色列人可以和上帝建立美好的亲密关系。这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特权，这也是上帝赋予以色列人的责任。以色列人要归于上帝，做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有责任要带领万民来归向上帝，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着以色列人和上帝建立美好的亲密关系。这是做祭司的国度这句话的意义。同时，以色列人也要归于上帝为圣洁的国民。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有责任要彰显上帝的圣洁，使圣洁的上帝能够得着完全的荣耀。这是为圣洁的国民这句话的意义。为了使以色列人能够归于上帝，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因此在西奈山上，上帝赐下了两样东西给以色列人。第一样东西，在出埃及记的19章到24章，这段圣经记载了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而第二样东西，在出埃及记的25章到40章，这段圣经记载了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会幕。借着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和会幕，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上帝是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也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而上帝也借着律法和会幕来教导以色列人要如何与这一位既是圣洁公义又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来建立起美好的亲密关系，以至于以色列人可以真正的归上帝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先来看19章到24章，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新约圣经罗马书7章12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借着律法来教导以色列人哪些事情是圣洁的，是上帝看为好、看为良善、可以讨上帝喜悦的事，而哪些事情是不圣洁的，是上帝看为邪恶、不能讨上帝喜悦的事。全部的律法都是以十诫为中心思想，十诫的前四诫讲到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在人的生命当中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敬拜任何的神像，更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并且要在6日工作之后的第7日休息，遵守耶和华所定的安息日。而十诫的后六诫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孝敬父母，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更不可以贪恋别人一切所有的。其他所有的律法都是以十诫为中心思想而衍生出来的。而所有的律法又可以归纳成为两大范围，也就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大范围。借着圣洁的律法，以色列人可以与上帝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更可以因着遵行圣洁的律法，使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到耶和华上帝是圣洁公义 并且慈爱怜悯的上帝，以至于上帝的圣名能够得着完全的荣耀。最后，我们来看25章到40章，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会幕。会幕这个词，中文的意思就是相会的帐幕，是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出埃及记29章42到43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会幕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相会和以色列人说话的地方，会幕也彰显了上帝最终极的心意。上帝最终极的心意就是上帝渴望住在人的中间，上帝是一位渴望与人同在的上帝。新约圣经启示录21章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上帝最终极的心意就是上帝要亲自与人同在，上帝渴望与人同住。而上帝与人同住的方式，就是在人间设立他的帐幕，也就是会幕。借着会幕，上帝可以住在人的中间。出埃及记25章8到9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虽然上帝是一位渴望住在人的中间，渴望与人同在的上帝，但是制造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着上帝所指示的样式。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人要与上帝同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人若是没有准备好，是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随便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将会因为冒犯上帝而被上帝所击杀。出埃及记的第32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冒犯上帝的一段可悲插曲。以色列人完全没有准备好要与圣洁的耶和华上帝相会，他们甚至趁着摩西还在西奈山上的时候，在山下制造并且敬拜一只金牛犊，冒犯了圣洁的上帝，以至于上帝差一点就把以色列民全然灭绝。后来虽然因着摩西的求情，上帝并没有除灭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上帝还是让3000人被击杀，作为这个金牛犊事件的警戒。为了使人可以平安地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因此上帝设立了会幕，并且设立了各样在会幕里面敬拜上帝的仪式，使人可以亲近圣洁的上帝。以上就是第5课出埃及记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